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也欢迎弟兄姊妹来参与我们的每日读经。那么今天呢，我们该阅读民数记的第18章到第19章。那么这两章圣经是连接我们昨天所读的，在第17章到第18章里面所讲述的可拉一党的叛变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么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愿主也保守我们今天的学习，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感谢主的恩典，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民数记的第18章。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阅读的是18章到第19章。第18章里面谈到了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职分，然后呢，在第19章里面谈到了红母牛的灰所做成的洁净水，用来洁净以色列百姓。那么这两章呢，也都是接续了第16章和17章可拉的叛变。因为可拉的叛变导致呢有大量的人死亡，所以就导致他们很容易就触碰到死人，所以有必要做除罪水来洁净他们的污秽。那么同样呢，在第17章的结尾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喊叫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我们都要灭亡吗？所以因此呢，在第18章啊，上帝呢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然后在第二节里面谈到，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所以这两节就谈到了祭司要担当百姓的罪恶，并要担当干犯圣者的罪孽，那么利未人呢，他们也要帮助祭司的职任。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并不是人自取尊荣做祭司或者做利未人，而是上帝呢把他们分别为圣。所以这个工作呢，乃是上帝所分别为圣的，而不是人自取来担任这个职分的。所以因为可拉一党的人叛变的原因，上帝就使亚伦的杖发芽，来终止这一场罪恶，并且显明只有上帝所认可的人才可以担任这样神圣的职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了在第17章上帝使亚伦的杖发芽，那么在第18章上帝呢就把亚伦的子孙分别为圣，供祭司的职分，把利未的子孙也分别为圣，也能够帮助祭司来在圣所里面供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祭司神圣的职任呢，只有上帝才可以分配，人不能够自取这样的职分或者尊荣。我们可以来看两处圣经来作为勉励，在罗马书的第10章第15节，在罗马书第10章的第15节，圣经告诉我们，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他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话，他说，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我们再翻开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在加拉太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做使徒的保罗，括号里面叫，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上帝。这里面就谈到保罗他的职分，就是使徒的职分，不是由于人，乃是由于耶稣基督，由于上帝。所以亚伦那一个发了芽的这一个杖， 那么这一个枯干了的杖可以发芽，就代表着耶稣他的生命。我们也可以讲，这一个是代表着耶稣复活的生命，他复活的大能。所以就显明了亚伦他的职分呢，是来自于上帝，来自于耶稣基督。所以因此啊，保罗也是这样讲，保罗说不是由于人啊，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上帝。我们再往后面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上帝所造，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所以啊，这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的很清楚，这一个祭司的荣耀呢，不是自取这样的尊荣，而是上帝所造的啊，蒙上帝所造，像亚伦一样的。那么同时呢，也谈到了耶稣基督他大祭司的荣耀呢，也不是自取这个尊荣，而在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上帝，就是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那么同样的，今天的牧师长老和传道人也不能够自取尊荣，乃在于蒙上帝所拣选，蒙上帝所呼召。正如保罗告诉我们的，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那么同样的，今天的教会领袖呢，也同样担负着教会的职责。因为今天的教会领袖乃是教会的守望者，也被称为信徒灵性的守望者，就好像我们的大牧者耶稣基督一样，他乃是好牧人。那么今天啊，我们都在大牧者的手下，所以因此呢，今天做教会领袖的，那么也应该担负起牧者的这样的一个尊荣的一个身份。我们请翻开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读到第十四节，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一节读到第十四节，圣经里面耶稣告诉我们，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故宫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故宫逃走，因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好，耶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牧人和故宫他有着本质的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羊不是他的，所以因此呢，他就不爱惜羊群，当狼来的时候呢，他就会逃跑。而好牧人却不一样，好牧人为羊舍命，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为我们而舍命，也像大卫王一样，当这一个凶猛的野兽来的时候呢，上帝也赐给大卫力量，能够赶走这一个野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教会领袖的，我们要审核自己，我们是好牧人呢，我们还是故宫呢？故宫是为了得工价，而好牧人呢，是因为爱羊群。就像摩西一样，摩西是一位好牧人，他宁愿牺牲生命，也要拯救以色列人。我们再往后面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读起，读到下面的第三十一节。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要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里面谈到了保罗，他是一位好牧人， 他怎样三年之久建立以弗所的教会。那么同时呢，保罗在临行之前啊，他也把以弗所教会呢交托给了当地的长老们。所以保罗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就是耶稣的宝血所买来所救赎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教会领袖的，我们应该负起教会的责任，因为我们乃是好牧人，我们乃是教会灵性的守望者。就好像亚伦、祭司和利未人一样，他们要担当以色列百姓的罪恶。这一个是保罗所给我们的勉励。那么我们再往后面看彼得所给我们的勉励，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是彼得给每一位做教会领袖、做牧长的一个劝勉。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因为爱的缘故来牧养上帝的教会，不是因为贪财，也不是因为权力。那么到牧长啊，到我们的大牧长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得着称赞，并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好，我们还是回到民数记的第十八章。那么这一个呢，是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谈到的祭司还有利未人的他们的一些责任。那么在下面的第八节到二十节呢，是谈到了祭司当得的份，就是以色列百姓献给上帝的祭物，那么所剩下的都归给祭司他们所享用。第八节我们来看一下，耶和华晓谕亚伦说，我已将归我的举祭，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交给你经管，因你受过膏，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得的份。所以这些啊，就被称为祭司他们的产业，他们的食物，他们可以享用以色列百姓奉献给上帝的这些至圣的物，就是这些祭物，他们可以去享用，因为他们乃是分别为圣，蒙上帝所膏的。然后下面的21节到24节里面是谈到利未人的份。那么利未人呢，他们也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他们也没有田地，他们也没有产业，所以因此呢，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利未人他们要吃什么呢？他们乃要吃以色列人所交纳的十分之一。在21节里面呢，就告诉我们，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所以这一个十分之一呢，是为了酬利未人的劳，就是给他们的工价。那么在25节到后面的32节呢，是谈到了利未人啊，他们也要缴纳十分之一。那么利未人所缴纳的十分之一是给谁呢？乃是给祭司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祭司他们要吃十分之一的十分之一，并且祭司他们还要得以色列百姓所献给上帝的举祭，就是那制好的祭物。而利未人他们所吃的乃是以色列人所献给上帝的十分之一。所以这个呢，乃是上帝给利未人和祭司他们永得的产业。因为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产业，而上帝呢就是他们的产业。并且在29节、30节和32节，那么上帝呢一连三次谈到了治好的， 就是说你们要将治好的分别为圣献给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献上的要将最好的献给上帝。所以在第十八章我们就看到了这两个方面，一个是祭司他们的职任，他们的责任，他们乃是上帝所分别为圣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所得的产业。那么同样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啊，上帝所拣选的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教会的领袖们，无论是牧师也好，长老也好，传道人也好，那么都是上帝呢所特别拣选的人，没有人可以自取尊荣来担任这些职分，都是有上帝圣灵的恩召，他的拣选，他的呼召。那么同样的，今天为上帝传福音的人呢，他们在世界上呢，他们也没有产业，那么上帝也同样是他们的产业。所以今天啊，上帝所分别为圣的传道人们也不能够在世上经营任何的产业，而是要一心一意的把自己的全部的时间、精力和光阴都奉献在上帝的圣工上。正如保罗告诉我们的，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造他当兵的人喜悦。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那么既然传道人他们在世上无份无业，没有任何的产业，那么他们要吃什么呢？他们要像利未人一样，他们也要吃十分之一。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谈到过这一个十分之一，在利未记的最后一章，就是第二十七章的最后几节里面谈到了十分之一呢，是永献的物，就是永远献给上帝的，是分别为圣的。所以十分之一呢，它不属于乐意奉献，十分之一它属于上帝的物，是上帝将十分之一分别为圣，来供养利未人，来供养为他专职传道的工人们。我们可以来看几处圣经来勉励一下，在尼希米记第十三章的第十节读到第十二节，在尼希米第十三章第十节读到第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上帝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这段圣经啊，是谈到当犹太人他们被掳七十年回来之后，那么尼希米呢就进行了改革的工作。那么改革的其中一项就是恢复圣殿的工作，恢复祭司和利未人的职分。当时犹太人呢，他们没有缴纳十分之一，以至于利未人呢，他们都怎么样啊？他们都回去种田去了。圣殿当中无人侍奉，无人敬拜上帝。于是啊，尼希米便责备当时的官长，并且吩咐他们把十分之一缴纳，来恢复圣所的工作。我们再往后面翻到马拉基书，在马拉基第三章的第六节读起，读到第十节，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六节读到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 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县的贡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贡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个地方啊，上帝责备了当时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没有缴纳十分之一，所以因此啊，上帝说，你们夺取了我的贡物，你们偷窃了我的贡物。为什么？因为十分之一和乐意奉献不一样。乐意奉献呢，是人凭着他自己的心意呢来奉献的，而十分之一呢，是上帝所分别为圣属于上帝的，就像安息日分别为圣属于上帝一样。所以上帝分别为圣的很特别的方面呢有两个，这两个方面呢是很特别的，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金钱。那么在时间上呢，上帝分别为圣的是七分之一，那么在这个金钱上呢，所分别为圣的是十分之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时间上是七分之一，每周有七天，那么第七日是分别为圣的，也是赐福的安息圣日。所以六天时间呢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可以用这六天来工作来操劳，但是第七天是安息圣日，是分别为圣属于上帝的。所以因此啊，上帝要我们时间的七分之一分别为圣归给上帝。那么金钱上呢，上帝要十分之一。比如说我们赚了100块，那么十分之一呢就是10块，1000块的十分之一呢就是100，那么10000的十分之一呢就是1000，那么100000就是10000。所以啊，因此很多的人呢，他们可能就有一点舍不得。如果赚的钱少还好一些，那么1000块钱缴纳100块还不是那么心疼，是吧？但是如果是100000块钱缴纳10000的话呢，可能就有一点那么心疼。但如果是100万缴纳10万的话呢，可能会更心疼。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金钱它会考验我们的信心，考验我们对上帝的爱和顺从。但我们呢却要知道，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是上帝所赐的。上帝赐给我们得获财的智慧和能力。正如诗人大卫说，他说，上帝啊，我们将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所以弟兄姊妹，其实呢，不单是十分之一是属于上帝的，其实啊，十分之十都是属于上帝的。我们呢，只不过是上帝的管家，所以因此呢，我们只不过呢，是抽出十分之一来献给上帝，上帝另外呢，把十分之九给我们所用。那么同样的，在时间上呢，也不是单单七分之一属于上帝，而是七分之七全部的时间呢都属于上帝。只不过呢，上帝把七分之六的时间给我们，让我们去用，那么七分之一的时间呢是让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整个的生命都属于上帝。既然我们整个的生命都属于上帝，那么还有什么不是属于上帝的呢？正如保罗告诉我们的，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可以再翻开圣经，在马太福音第23章的第23节读到第24节。在马太福音的23章23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很多时候啊，人会拿这节圣经来反对十分之一，说耶稣呢已经废掉了十分之一的制度。但其实呢，耶稣在这里啊，不但没有废掉十分之一的制度，反而耶稣告诉我们，那律法上更重的事情是你们当行的，那么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律法上更重的事情 就是怜悯、公义、信实等等，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当行的。但是呢，十分之一呢，也是我们不可不行的，就是说也应当行。所以弟兄姊妹，有人就说十分之一是旧约的制度，我们新约时代还需要缴纳十分之一吗？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的钱财还是上帝所赐的吗？我们知道旧约时代呢，钱财是上帝所赐的，因为这一个呢是摩西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的，得货财的力量是耶和华所赐的。那么在新约时代呀，我们这一个得钱财的这个聪明和智慧，我们新约时代我们的钱财还是上帝所赐的吗？毫无疑问，当然是上帝所赐的。那么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新约时代我们还有立位人吗？我们有属灵的立位人，那就是在教会里面专职服事的传道人。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专职服事的传道人呢，那么他们就被称为是今天的立位人。他们放弃了他们属事上的一切工作，他们放弃了他们属事的一切产业，所以呀，上帝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因此呢，我们今天的新约的基督徒们，我们也要忠心的缴纳十分之一来供应他们的需要，因为他们乃是上帝的精兵，他们要投入战场去打仗。所以因此呢，我们要给他们提供粮食，使他们能够无所挂虑的能够传扬天国的福音。我们请翻开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13节到14节，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第13节到第14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斥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的很清楚，那么在旧约时代呢，在圣所里面供职的祭司和立位人，他们要吃殿中的物。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新约时代的传福音的人呢，他们也要靠福音养生。还有第九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还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圣经告诉我们，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所以啊，保罗呢就告诉我们的很清楚，当兵的人岂能够自备粮饷呢？保罗说，我讲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呢？律法不也是这样记着吗？我们再往后面翻，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17节到第18节。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第17节到第18节，圣经告诉我们，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那么这里面呢，保罗呢也同样告诉我们，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就像立位人一样，这个十分之一给他呢，是为了酬他们的劳，是给他们的工价。并且在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六节也告诉我们，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改变的，所以因此呢，我们新约时代还需要缴纳十分之一吗？当然需要的，因为上帝是不改变的。而且十分之一这一个制度有什么缺陷吗？有什么缺陷需要改变吗？它没有任何的缺陷，反倒呢是对今天的教会呢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一个制度呢乃是上帝所定的，为了供应上帝他工人的需要，为了维持教会圣工的发展。 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忠心的缴纳十分之一，来供养教会传道人的需要，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的，使他们能够投入所有的精力和时间以及才能为上帝做工。不要因为属世的事情，也不要因为生活的缺乏而使他们分心忧虑。我们再翻开《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第二节，读到第五节。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第二节读到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意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好，这里面呢，使徒呢就告诉我们，使徒说，我们去管理教会的事务啊，原是不合意的。应当选出七个执事来管理教会的事务，而我们呢，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就是专心的祈祷来传道，免得分心。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应当支持教会传道人的工作。那么教会的事务呢，我们应该交给执事来管理教会的事务，而让传道人呢，不会因为教会的事务而分心，也不会因为生活的缺乏而忧愁分心，使他们能够尽力的来传扬主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忠心的缴纳十分之一。那么至于某些人呢，他们所宣称的新约时代不再缴纳十分之一，那么讲这话的人呢，应该好好的思考思考，是缴纳十分之一有利于教会的发展，还是不缴纳十分之一有利于教会的发展。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有利于教会的发展，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今天很多人之所以宣称新约时代不需要缴纳十分之一，大部分原因呢，都是因为他们不想缴纳十分之一。其实啊，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奉献最多的，弟兄姊妹，奉献最多的不是在旧约时代，而是在新约时代。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嫌十分之一奉献很多，以至于呢，我们不想缴纳十分之一。弟兄姊妹，我可以明确的讲，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奉献最多的不是在旧约，而是在新约。在旧约当中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只不过呢是缴纳了十分之一而已，而新约时代呢，弟兄姊妹是凡物公用的。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圣经，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第三十二节读起。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第三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好，我们读到这三十五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最多的奉献不是在旧约，而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人都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银钱都拿来奉献给教会，来支持教会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福音的需要。上帝将金钱赐给我们，不是为自己享受，而是为了传扬福音，推动福音。我们是主的管家，所以金钱托付在我们的手上，它是给我们忠心的试验。那么可能有弟兄姊妹呢，可能会说，你是想让我把东西都卖了奉献给教会吗？弟兄姊妹，我可没有这么讲。我讲的是使徒时代，他们那一个时代呢，乃是被圣灵充满的时代，他们那一个时代是早与圣灵配降的时代。 因为五旬节圣灵大降，所以因此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他们都乐于的献上一切来支持教会福音的发展。那么今天至于我们是否愿意奉献呢，这一个完全是个人和上帝的关系。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只是把圣经真理讲明。所以至于如何奉献的问题呢，这个乃是个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和我呢没有任何的关系。倘若有一天你被圣灵感动，你要奉献你的一切，那么这一个呢也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乃是圣灵感动你来乐意奉献的。所以啊，在末后的时代，那么圣灵还会再一次的大大的配降，那么圣经称之为晚雨圣灵的配降。所以啊，在末后的日子，当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传扬的时候，那么晚雨圣灵也会大大的配降。那一个时候呢，圣灵会再一次的感动人心，教会要恢复使徒时代的那一种热心，那一种的爱心，甚至于要超过使徒时代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思考，我们要好好的省察教会的制度的目的是什么，教会的这个制度啊，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乃是为了推广福音。教会的存在就是为了传扬天国的福音，这乃是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而教会当中也的的确确实在是需要专职的工人起来为上帝来做工，能够放下一切，脱去一切的缠累和挂虑，能够奉献一切精力和才华为上帝做工。所以弟兄姊妹，教会需要专职的工人来牧养教会信徒的灵性，来推广教会的福音。所以因此呢，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供应他们的需要，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的来传扬天国的福音。这乃是上帝他起初所定的，所以十分之一的制度呢，是上帝他从起初就已经定下来的，来维持教会发展的需要。因为我们知道十分之一这个制度呢，它不是起源于以色列，它是起源于麦基洗德。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杀败四王回来之后呢，亚伯拉罕就将所掳来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献给麦基洗德。所以麦基洗德呢，就预表了耶稣基督。亚伯拉罕拿出十分之一来，就代表着亚伯拉罕的后代以色列人拿出十分之一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缴纳的十分之一，不是给人的，不是给某一个人的，也不是给教会的，而是给上帝的。这个是民数记的第十八章。那么我们再看民数记的第十九章。这一章里面谈到了红母牛的灰，那么整本圣经啊，只有这一处有记载红母牛的灰。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纯种的红母牛，反正我还没见过。据说现在纯正的红母牛呢已经绝种了，现在以色列国家呢正在寻找这一个纯种的红母牛，好像也很难找到。那么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特别加这样的一条律例呢？那么这一个背景呢，我们可以从前面的这几章圣经我们可以找到，就是从民数记的第14章到第17章我们可以找到，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的不幸呢，要在旷野漂流40年，他们这一代人啊，要全部倒闭在旷野当中。我们知道他们这一代人20岁以上的男丁大约有60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做一道这样的计算题，就是60万大军在40年之内全部倒闭在旷野，那么平均算下来 一年就要有15000人死亡。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触摸死尸的这个可能性呢，就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呢，在旷野漂流的这40年当中，为了使他们能够更方便的来处理因为触摸死尸而不洁的这一个条例呢，所以因此上帝临时呢就加了这样的一个条例。因为根据利未记的第5章，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如果触摸到了死尸，那么他们就会不洁净，所以因而呢他们要献赎愆祭。所以呀，每年的死亡率太高了，每年都要死大约有15000人。如果每次死亡的时候呢不小心触摸到了死尸，那么每一次都要献赎愆祭的话呢，那么就太麻烦了。所以啊，上帝呢他就临时加了这样的一个洁净的律例，使他们可以更快捷的更方便的来处理因为触摸死尸而不洁的这样的一个遗文的条例。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是为了处理眼下的不洁。因为呀，可拉的这个叛变呢，以色列百姓死了10000多人。在民数记的第16章的第49节，我们可以看到共有14700人因为遭瘟疫而死。所以眼下呢就由这一批死尸他们要处理。所以上帝啊觉得这样的一个时候呢颁布了这样的一个条例。那么用我们的俗话来讲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上，上帝颁布了这样的一个条例。那么为什么用红母牛呢？我们知道红它有特殊的含义，因为红是血的颜色，所以就代表着它担当罪孽，也代表着它除去罪孽。那么这一只红母牛呢，必须是无残疾的，未曾负恶的，纯红的，就是要纯种的红母牛。所以呀，这些都代表着耶稣他的纯洁无瑕疵，代表他的完全圣洁，毫无罪恶。弟兄姊妹，在全世界上，历代以来，只有耶稣基督没有犯过罪。那么其他人呢，或多或少都曾犯过罪。所以耶稣基督好像这一个红母牛一样，未曾负恶啊，未曾负过任何的恶，未曾沾染过任何的污秽，未曾犯过任何的罪，并且是道成肉身。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的成为肉身不是男女的结合，而是圣灵的感孕。所以耶稣是完全的没有残疾，他是纯红的母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美好象征属灵意义的一个礼节。那么要在哪里宰杀这个母牛呢？乃是在营外，在营外被宰杀。那么祭司以利亚撒在会幕面前弹血7次，然后呢人要把这只红母牛呢全部焚烧，代表着耶稣的完全献上，然后呢制成除罪水，就可以用以除罪，洒在因触碰了死尸而不洁的人身上呢，来使他们得以洁净。我们来看圣经在希伯来书第9章第13节到第14节。在希伯来圣经的第9章第13节到第14节，圣经告诉我们，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保罗解释道，红母牛的灰所做成的洁净水呀，来代表着耶稣基督他的宝血的洁净。所以弟兄姊妹，其实这个红母牛的灰，它断不能使人洁净，也不能使人除罪。 只是它具有美好的象征意义，就是它预表了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恶。我们再往后面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还是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弟兄姊妹，耶稣在哪里被杀献为祭啊？乃是在城门外，正如这一个红母牛所代表的，迁到营外所宰杀，要全部焚烧，代表耶稣他在城门外受苦，完全的献上。那么到此呢，可拉一党的这个叛变的后续的一切事情啊，才算是完结。同时呢，也是十四章以来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所导致的一些事件呢，也到此完结。因为我们知道可拉之所以叛变，不单是因为他不满足于立位的职分，想要做祭司的职任，同时呢，也是不满足于他们要倒闭在旷野这样的一件事实。所以从民数记的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全部呢都是谈到了，因为他们要在旷野漂流四十年，倒闭在旷野所引起的这一连串的事情。而第十八章到第十九章呢，就是处理了这些事情。所以啊，在明天我们要读的二十章当中，那么会开始一个新的故事，就是他们在旷野漂流的这三十七年满了，那么再加上呢，他们之前所走的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时间呢，加上现在的三十七年多的时间呢，大概已经过去了三十九年的时间。所以明天啊，我们就会读到他们在旷野转悠了这么长时间，那么他们又一次来到了加底斯，又回到了他们之前所叛变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的三十七年的历史，只记载了可拉一党的叛变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的记法呢，三十七年时间一闪而过，而单单只记述了这一件事情。所以可见啊，在圣经看来，时间是一闪而过的，重要的不是时间，而是它的事情，它的事件。好，那么从明天开始啊，我们就会阅读他们进迦南地之前最后的这几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明天呢，我们要阅读第二十章到二十一章，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提前的看过。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邀请别人和我们一同来学习。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救主啊，感谢主你每天都带领着我们的学习，让我们可以受教做天国的门徒，让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努力的追求切慕属灵的职分，能够献上自己为主所服侍。救主啊，虽然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不能够全身心的奉献自己为主所用，但是也祈求主你的圣灵感动他们的心，虽然不能够全身心的完全奉献，但是依然能够过一种献身的生活，依然能够在生命当中以主你为中心，也能够利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够为主做工作。救主啊，我们也看到主你的爱以及主你的圣洁，你不允许罪恶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存在，可是你依然怜爱他们，所以你想方设法的要除尽他们的罪恶，以便可以饶恕他们， 以便可以洁净他们，以便能够住在他们中间。就说今天你也如此的爱我们，你也遮掩不看我们的罪恶，你也赦免了我们的一切罪恶，以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因为你喜悦我们，因为你怜恤我们，没有按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因为你要救我们脱离死亡获得永生，因为你希望可以住在我们里面，你也希望可以永远和我们同住。就求主让我们可以珍惜，可以重视这给我们的重大的救恩，让我们可以靠着主你的恩典洁净自己，努力的追求圣洁。救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就求主今天能够把我们分别为圣，能够洁净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如此祷告自己不配，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